好，
听到要小心点，听到吗？可能玻璃把它弄小一点，弄小一点，再小一点，再小一点，可以吗？这样好像还是大了一点，还是大了一点，再小一点。
最小。
你看看吧，能放到最小吗？
对，已经最小了。
已经最小了，好。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听到人生下半场，我就想到就是，我们下半场嘛，我们只有第四节的三分钟了，我们没有下半场了，我们下半场也都快打完了。如果说你当年到上海去，那是下半场开始，现在已经是准备出场了。不过不管准备出场了，或者说还有一些要打的话，我想用两个观点来讲哈，一个讲比较过时的管家，就这场要讲的，明天要讲新的，而且是很新的，就推荐信。推荐信是应该上半场开始的时候，甚至就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那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30年前的事了，但是我明天讲，因为这些都跟我们有长期的关系啊。管家，我这堂要跟各位讲管家。哥林多前书第4章1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好，保罗说，我希望大家看我是基督的执事，这个不容易懂，就基督的工人了，基督的仆人，执事就是仆人，做事的。我希望大家看我是耶稣的仆人，我这个门徒，我这个使徒是耶稣的执事，耶稣基督的执事，也是神奥秘式的管家。这奥秘式我们也难懂，管家也难懂，就是我来管理神的奥秘的事情，或者机密的事情。那这个好像是一些特别使徒的工作，但是如果你以为跟你没有关系的话，我们就看另外一节经文，就听就可以了。彼得前书第4章10节，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每个人都有从神给我们的恩赐，这个恩赐要我们彼此服侍，彼此服侍的内容要我们彼此能够建立，使对方，使你我都成为一个好管家，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还是不太懂什么意思。其实我多了解一下你们的情形的话，我觉得你们最能够了解就是管家。管家啊，在英文一般是 steward， 那么 steward 呢什么意思？如果你查字典的话，它有的时候给你几个同义字啊，那个同义字里就是一个是 steward， 就是 keeper， custodian， caretaker。 那么管家呢跟仆人用人差不多，不过管家呢是比较有权威的，是仆人里面最高的。对不起，我不是在笑你们啊，因为我听你们常常自我介绍都是这样，哎，我听说您是这个大公司的总经理，哎，替人打工的啦，薪水很高，待遇很好，地位很高。中国大陆流行一句话，你不是赵家人，你替赵家人打工的，就是这事业你某个家族企业做得多么多么大是我的功劳，但是我只是打工的。或者你记得那教父里面有一个军师，我不记得中文是英文是什么，中文 中文的书是翻军师，有个军师叫 Tom Hagen。 那么教父那种黑社会的家族事业，那种血缘关系更是紧密。这个 Tom Hagen 被教父非常看重，他的几个孩子也很看重他，就是 Tom Hagen 是他们的军师，是他们的头脑，是他们的指挥人，但他也是替他们家打工而已，还是外人。如果就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可能不是太恰当讲我们基督徒是上帝的管家，神奥秘式的管家，因为这有点见外嘛。我们帮神做了一大堆的事情是局外人，不是的，我们不是局外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不是局外人，我们是儿子，我们不是仆人，我们是儿子，我们不是仆人，我们是朋友。所以我们的身份呢，的确是有管家，但是就跟圣经里面描述的很多基督徒的身份一样，你不要只限制在一个身份里面，或者说你要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要把这几种身份都弄清楚。譬如说我们是基督的心腹，这我们需要记得。那这重点在我们应该在基督的眼里是美丽的，甚至我们是一个美丽的妻子，吸引我们丈夫的心的。我们是一个忠贞的贞洁的心腹，我们是一个叫丈夫很高兴的，各方面很高兴的一个妻子，我们应该是这样。当然你也知道在圣经里面，基督的心腹或基督的妻子，耶和华的妻子常常是一个荡妇啊，那是很遗憾的，就是对他不忠实。那我们也的确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他的仆人，这方面我们听了很多。那么所以跟今天讲的管家有一点重复，仆人和管家基本上都是要有忠心的，有忠心又良善，也就是你就像我刚刚说的，替人打工你也要忠心，那么你不要被人家买通了，把公司的秘密什么东西卖给别人了。那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又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妻子，我们也是神的管家，我们也是神的这个神的基督精兵里面的一份子，还有很多你可以在想。我们是他草场的羊，那就表示我们是非常脆弱的，我们非常脆弱，我们需要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各样都交在主的手里。那诗篇23篇是讲得很清楚，但是一样就是你不要用一篇诗篇，即使你很喜欢的23篇，以为你的生活就是这一切。我们很多时候生活是像一只羊一样，或群羊里面的一只一样，我们离不了这个牧人的保守。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也是基督精兵拿起刀来的，不是一个很懦弱的一只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但你也很难想象，我们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啊，我们跟他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啊。我们是那个葡萄园的园主和园户的关系，园户就是房东，园主就是房园户是房客，园主是房东。那么我们要定时交该交的房租的，还需要把这个家维护的还不错，不能破坏了，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东西。很多你如果把圣经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都列出来，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多去想它。不过就是今天我们不讲那么多，我们就讲这个管家这个部分。因为圣经虽然不多讲，但是的确提到我们是神的一个管家，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是替人打工的。这些东西都，这些巨大的财富金钱都不是我们的，可是我们要尽我们一切的力量。这管家又有点像李专了。 那么多钱都不是你的，但你要想尽办法让那些钱能够增值的很快，让你的老板很高兴。你不能把那些钱当作你自己的钱，当然跟从其他角度来讲的话也是了。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要想，我们做管家的，不管是上半场、下半场，或者最后三分钟、最后三十秒，都跟打篮球一样，还是可能翻盘的啊，要小心，要注意。用一个故事先开始，管家的失败的管家来说到正确的一个管家，一个 steward， 这可是圣经里面英文的翻译，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神奥秘式的管家，这是 Lord of Rings 的魔戒之主的那个电影里面，我没有看过电影，那个书是很好看，我觉得我在有的时候在飞机上看到那片段我都不想看，电影内容应该是比那个书差很多。书里面 Lord of Rings 里面很多故事里面的一个相关的，就是在一个地方叫 Gondor， Gondor 这个国家呢多年没有王了，就国王不在了，他们在等国王回来。在这很长没有国王的日子里面，有不同的人担任这个国家的 steward， 就管理这个国家。这个现在这个 steward 的名字叫 Denethor， 他有两个儿子 Boromir 和 Faramir。 Denethor 是一个代理的王，管家，有王的一切权利，做王的一切工作，但是没有王的头衔，没有王的尊荣。那个故事里面啊，电影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表现的这么精彩，故事里面讲到那个王宫的大厅，那个这个故事都是很有场面很大的，一个非常豪华庞大的一个皇宫的大厅是空的。那么这个大厅呢，就是到了底就是一个阶梯，扶梯而上，这跟我们台湾的中正纪念堂或者中山陵一样的，就是你从底下走上去，有一点就是沉浮的意思了。走到最上面就是一个皇帝的宝座，国王的宝座，空的，因为国王不在。那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就是拾级而下，在那个楼梯梯子的边边有一个很寒酸的小椅子，是管家坐的。这个坐在那个位置上 Dinosaur 呢，就那个脸和心越来越是满怀怨怼的，怨怼，我这个词是表达的很恰当，只是我们不太懂啊。怨就是埋怨的怨，对是对不起的对，底下一个心，怨怼有愤怒的成分，但不是愤怒，怨怼有哀怨的程度，但是比哀怨要愤怒，就是很多的不满，很多的觉得自己的委屈，也很生气。但那时候就是这样，各位，我这是在讲我们基督徒，我在讲我们讲你我。我们很多时候，通常“怨怼”这个词是用在女人的身上，就是怨妇了、冤枉了、可怜嘛，这红颜薄命。嫁人不熟，然后就遇人不熟。我没有说这边你们不要对号入座。那么就一枝梨花春带雪那样，常常我们对我们上帝也常常这样，男的女的都是一样。我们觉得神对我们不好，对我们不起。那么这个 Dinosaur 他觉得不高兴的，就是他越来越觉得 他应该是王，他们家的人应该做王。王已经多少年，几百年没有回来了。这当然，你听到这个，讲到这里，你马上会想到，他作者就要讲我们主耶稣基督嘛。我们的主没有回来，多年没有回来。没有回来的时候，你看圣经里面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没有回来的时候，就是耶稣讲过这些比喻啊。有一个王，他出去，或者是主人出去，主人出去赴宴席，很晚才回来，让这个仆人要随时警醒，为他开门。那么我们也类似了，就是圣经里面那种比鸿门宴还要危险的那个宴会，就宴会里会杀人的不少的。那么宴会里有人参加宴会，参加婚宴没有穿得整齐一点，就拖出去杀掉了，就像我一样，宴会穿那个短裤来，这是拖出去杀掉了。那么国王好像是很不高兴的，那个也有讲到说，国王就是请人来参加宴会，也有讲到说，就是国王不在，请人来看啊，就都有这些内容。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一切的辛苦，我要说，我们一切的辛苦，为谁辛苦为谁忙，不可以是为儿女，也不可以是为公司，只能为上帝。那么当然问到这里说，上帝有什么权威，有什么资格对我们有这样的要求，我们的命都卖给他，而且荣耀都归给他，我们有他的给我们的一切的责任和恩赐来做，但是荣耀却要归给他。这个 Dinosaur 愤愤不平，他的愤怒之中慢慢就让他堕落了，把他的大儿子也带坏了，后来他和他的大儿子都死得很惨。他的二儿子 Faramir 非常好，忠心职守，然后有一个可以说他活着的这个生活的动力，他在等国王回来。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不在等国王回来。那么整个圣经里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是不是我们在盼望主的回来呢？我们有没有在盼望，有没有在等候？我们生活中一切的力量，一切的盼望，一切的快乐，是不是就等他回来？我也是最近这个不断在想这个事情啊。我们常常想到说，我们对不起上帝啊，我们很多这个是这件事犯罪了，那件事犯罪了。但是你把它倒过来看，我们的神也很不够意思哎。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丈夫一离家就是2000年。然后要我们等他，你知道我最近想到像什么呢？第一个就像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然后回来的时候，薛平贵回来的时候还要调戏他一下，看他是不是忠贞呢？那当然，西方这个比较的话也很有意思，这个 Odyssey， 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的故事，奥赛德出征，就是木马出征记，把 Troy 打下来花了10年的时间，从那里回家历经艰险又花了20年在外，包括跟女神结婚了，包括跟反正就是很多的遭遇，包括跟其他人结婚了，回到他的老家， 他老婆怎么样 Penelope 怎么样？等啊， Penelope 这个字， Penelope 有些姐妹的 Penelope 缩写或缩念就是 Penny。 Penny 是不值钱，只需要一个 cent， 那么 Penelope 可是很值钱，它是英文里面女子贞洁的一个名字。哇，等二十年，她又非常漂亮，这种故事里面二十年又不会老的，所以二十年非常漂亮，一大堆人追她，她很辛苦，这些追她的人而且住在她家吃她的，都是王公贵族，吃她的喝她的，然后要求她跟他们中间选一个结婚，他想尽办法拖，想尽办法等了。那有名的就是他跟最后实在是拖不过了，他跟他们讲说，等我把这个东这个一副这个毯子织好的那一天，我就从你们中间选一个做丈夫。他就织了，每天白天织，哎。后来这些罪人火大了，你怎么一直都没织好、啊、白天看你织得很不错了，第二天看又从头织起一样，他就白天织晚上拆。好，后来他又拖了，他说好吧，今天就选，我丈夫的弓在这边，你记得诗篇里有这样吗？他教我的手能拉铜弓，能够把这个弓拉开的就做我太太，做我先生。哇，每个拉不开，他先生是大力士嘛，他先生回来了，拿起来就砰就打开了，然后就是一场血腥的屠杀，把那些人都杀掉，然后跟他太太又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他是没有像薛平贵那样还去细欺，我们中国历史上这好几个，红鬃烈马是一个，秋胡细妻是一个，还有几个。我们的主耶稣，各位，我可不是在讲故事啊。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等候他回来的时候，我过去的想法都是我们要忠心良善，让我的主回来看到我是警醒的，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我还在想，那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呢？你怎么都没有好好的照顾我们呢？好，不管怎么样，各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需要把主的工作做好，我们是需要认识，天天更加认识主的爱。我们是管家，管家的意义是要我们被提醒，就是不要说这些钱这些东西不是你的，你是帮人打工的，连你也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你一方面要想到你是一个自由人，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神所拣选的，你是神所爱的，是耶稣所买赎回来的。你一方面要想到说你根本是什么都没有的，你是原来不存在的，他把你造出来了，你原来是失丧的，他把你挽回回来了，你什么都不是，他给你恩赐恩典，要你把他的东西管好，要你把他的东西，这东西包括你自己，你需要交账的事情，你需要把嘱托你的东西交账的事情，那是的确是他的，不是你自己的。你要交账。我想到很多基督徒，世人不用说了，我想到很多基督徒，我想到我自己。我们刚刚讲我们的怨怼，我们的不满，我们觉得神对我们不够好。就是如果从圣经来看，我们没有理由讲这话。如果我们讲这个话，你要知道一件事，你的不满，你的理性，你的判断，你的愤怒，那情绪也是神给你的，你连发脾气的情绪都是神给你的，你还抱怨什么？ 我们务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忠心良善，把神托给我们的工作做好，那个不是我们的，但是你需要尽你一切的力量把它做好。就好像在银行里工作的，或理专，这么多钱，这么多钱，我每天可以拿到这么多钱，你必须被提醒，那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却又要尽你一切可能的把这些东西做最好的运用，你要交账的。求主帮助我们。我看做一个好的管家，忠心良善的管家，要有见识的。其实关键在哪里？所有跟基督徒的关键，我觉得都在一点。我们基督徒如何做一个好管家，我们如何开始我们的下半场，或者是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怎么做一个祖父母等等，每一件事情都要回到一个原点，就是你要认识上帝的爱，你要认识神是多么的爱你。这个爱只能在十字架上找到。我常常说，你不能够说神爱我，因为他给我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他给我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身体等等，这些当然你可以说了，但是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啊。神真是爱我，因为他给我一个这么美好的家庭，我承认这是神的爱。但是没有美好家庭的人，他不能经历神的爱吗？啊，神真是爱我，他让我有这么美的一个童年。一个童年幸福的人，很多人说过类似的话，人生的幸福是要有个幸福的童年。我是不同意这句话了，人生的幸福在于童年和晚年都很幸福，童年很幸福，后来坎坷，不是很幸福，那么后来很幸福，晚年非常幸福，童年不幸福，我也不觉得幸福，小时候都没玩过儿童乐园，那算什么幸福？晚年这也不能吃了，那也不能跑了，带着孙子曾孙子到儿童乐园，这还是一个遗憾。我以前都没有坐过云霄飞车，不是很遗憾吗？我们的幸福是要一生幸福，可是这没有啊。我们不能说，或者说我们不能鼓励人说，或者说我们不能只用说，我有个好丈夫，有个好老婆，有个好的工作，好的头脑，好的环境，所以神很爱我。你可以这样讲，但这不是绝对的，因为太多人没有了。你必须跟每个人讲，你必须让每个人都知道，你自己需要知道，神是爱我的。你必须能够跟非洲的难民营的那快要饿死，或者是已经是得了艾滋快要死的小孩说，神很爱你。你必须要这样说，因为圣经这样讲的，神爱世人。你说我讲不出来，讲不出来，你不能，不但不能做宣教士，你连基督徒都不能做了。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这位神就是爱世人的神。我的两个儿子都做传道人，有一个是要做宣教士，我是求主帮助，让他能真的知道，说得出神的爱在哪里。这我讲到常常提，所以你们应该知道，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的显明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保罗在那个地方，罗马书第五章吧，是保罗在那个地方也有讲到说，我们还为仇敌的时候， 我们不是跟上帝已经友好很久了，神往我们发展出很深厚的友谊了，是的，但是不只是这样，我们不是有很深厚的友谊，我为了我的朋友两肋插刀，我为了朋友如何如何的抛头颅洒热血，他是我的朋友，没有，不是，是还做仇敌的时候，我们友好了以后，互相培养感情，这很说得过去。还做仇敌的时候，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他就这样爱我们，他开始一个奇妙的爱，他继续一个奇妙的爱，他用这个奇妙的爱结束每件事情，包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包括在神的家里做这么多事，不会觉得冤枉，不会觉得倒霉，不会觉得怨怼，就是要不断知道神的爱。我也常常提到这样，我讲过一篇道叫生气的好人，生气的好人包括浪子的哥哥，浪子的哥哥跟他爸爸讲，我服侍你这么多年，这么多年我天天照那个比喻里讲的，哥哥从吃晚饭的时候，哥哥从田里回来，我是吃晚饭下班的时候才回来，吃晚饭才下班，我天天如此，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他很生气，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这么多年，这不简单呢，你这个儿子耗尽了你一切，和娼妓一起耗尽了你一切，他回来你为他杀牛杀羊，我在这里这么久你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叫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快乐一次都没有。我在上海华商团契早上6点钟就进到这个葡萄园工作，19多少年就来了，我不是讲祥康了，就是我做了这么多事，我们工作了12个小时，那后来的才做了1个钟头，你竟叫我们和他们一样吗？这是另外一个比喻，几个不同进入葡萄园的人拿到了同样的1000银子，他们得到了就生气，浪子的哥哥生气发脾气，最早进到葡萄园工作的资深童工发脾气，约拿发脾气，这个城里的人做尽坏事，你要我警告他们，我就知道如果我警告成功，他们都会悔改，他们悔改你就赦免，你赦免就是不公平，他们做了那么多坏事，因为被我的道感动了就悔改了，你就赦免了。约拿就大大的不悦，约拿书写得很棒，有很多的字眼，大大就是一个字，大风大雨，那个把约拿丢到海里以后，风平浪静，水手就大大的惧怕。尼尼微是一个极大的城，约拿坐在外面看，那个城没有被毁灭，约拿就大大的不悦。我就知道你会赦免，不管人做了什么错事， 只要认错你就赦免，尼尼微不该被赦免，所以你要我去，我才不去嘞。哎，约拿也是，他实在是太知道两件事。约拿不是太有名啊，在圣经的先知里没有摩西以利亚那么有名，但约拿呢是一个很，我们在念神学的时候，他让我想起一个人叫屈梭多摩。屈梭多摩是一个教父，这个教父的名字的意义就是金口，他是金口，他是金口，他一开口就是黄金钻石都出来了。那个童话故事说有人是青蛙口，一开口毒蛇猛兽都跳出来了。约拿一开口，他在约拿书里他第一次开口就是在大风大浪当中的时候，人家把他叫醒来了，说大家都在祷告，你怎么不祷告呢？然后抽签抽出是约拿，他们就说你是谁。约拿开口讲第一句话，这约拿书里面约拿的第一句话，我是耶和希伯来人，我敬畏创造天地海的上帝。讲完这句话，圣经上说那些水手就大大的畏惧，然后他们很有良心，不愿意把约拿丢下去。他们问约拿说我们要怎么办，把我丢到海里就好。他们不愿意，结果后来风浪实在太大了，他们就祷告。就约拿讲完第二句话以后，到产生的结果就是他们祷告，耶和华说我们把他丢下去，请你不要追究我们的责任，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丢下去风平浪静，大大惧怕。后来约拿大大的愤怒，神又让一个那个藤长大遮阴，约拿又大大的欢喜。那个东西死掉了，他又生气。神说这不是你的，这不是你种的，一夜长起来一日就死掉，你还爱惜他？这个城里有那么多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我岂能不爱惜呢？哎呀，也是很妙啊。下面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不知道约拿有没有消气，我们不知道尼尼微城的人有没有在被赦免以后过了三天皮又痒了，又犯罪了。照历史来看是这样的，他们最后还是灭掉了，被灭掉了。我们不知道那个浪子过了三天以后会不会又想在外面吃喝快乐很愉快又离家了。我们也不晓得当这个哥哥要看到这些事情很愤怒的时候，父亲最后劝他，他最后进去没有。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忽略了这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他也算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了，但他不快乐。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忠心良善的都不太快乐。都是含着眼泪带着微笑。这个当父亲来劝哥哥的时候，劝他进去，是耶稣实在太会讲故事，劝他进去。下面一句话不是父亲在讲话，是哥哥讲话。我觉得父亲开口说儿啊要请你进来的时候， 哥哥就叫出来了 Shut up daddy You listen to me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给了我什么各位我们有什么能够得到安慰的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从葡萄园的比喻浪子的比喻还有一些经文包括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整本的描述我觉得你要在今世看到神在物质上给你的报偿和你的忠心良善要成正比的话是不可能的将来在天上有永恒的福气那是一定的公平的永恒的站在今生物质上的祝福并不跟你的忠心服侍成正比你物质上的或者肉身上的祝福一定有但是并不一定跟你的善良忠心成正比为什么主只有讲这个现象主没有说为什么为什么给我们的跟给那个最后进来的人一样多我们做了十二倍的工他们怎么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主人说老兄我没有亏欠你我有没有违约没有违约该给的有没有都给了那你气什么哎，是啊我气什么我对别人好你就红了眼吗是我气这个但是我的东西我不可以照我自己意思给吗神不是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是啊但是下一次你怜悯他比较多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不太服气我还是觉得这是最不好的我还是觉得如果是这样我五点钟进葡萄园比较好信耶稣信晚一点比较好各位千万不要这样我自己觉得在圣经里面提到的物质上的报酬今生神给我们多少不知道起码跟我们的敬虔不成正比但是你需要把这个当做一个有福的你能够看到这是一件有福的你能够看到早早进到主的葡萄园里是有福的你能看到一个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是有福的每一个时候都需要看得到我们看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要很小心每一个字都很重要但是有的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应用要跟别的平衡吧那个葡萄园的那个比喻里面主人是跟他这样讲拿起你的银子走吧我想应该不会到天堂门口的时候神对说康来上你下去好你不高兴你就下去你觉得在天堂看到这些人跟你平起平坐你觉得不服气你传了那么久的福音他们没有传很久你不高兴那你就下去这样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这句话是从这里来的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你不要在里的要在外在外的要在里就完蛋了但是好像是这样耶稣是这样讲的所以一个管家一个主的仆人这一点是很需要常常被提醒的重复被提醒耶稣是爱我的我早一点到葡萄园里工作是有福的我早一点受热受气受被晒是有福的我不在外面闲晃是有福的在外面闲晃不认识上帝是没有福气的你需要以十字架为乐需要以十字架为荣你需要看到这是爱但这真的很不容易在浪子的比喻里面我们是常常觉得那个父亲对浪子太好了 但是我也觉得浪子对父亲不是，这大儿子对父亲很生气，父亲对大儿子还是很好，父亲对大儿子有喊这一句儿啊，对浪子没有讲儿啊，儿啊，这些都是你的，这些都是你的，都是我的，你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我们只有一个东西没有，就是你走失的弟弟，我失去的儿子。在那个比喻里，在很多地方，我觉得在所有地方耶稣都讲到最重要的是上帝自己的权柄，我的东西，上帝是这样觉得的，我的东西一个都不可以掉，我的灵魂我造的一个都不可以少，少了一个，我把那99个都撇掉也要找到这一个，少了一个，我打扫全家我要把那个钱找到，我一个儿子丢掉了，我的东西丢掉了，我的信用卡掉了，我找到了，我怎么能不快乐？So let's be happy， 这是上帝说的，我的东西找回来了，让我们欢喜快乐。我的东西，神对他自己的东西，神是这个世界上最大也最合理的自恋狂，一切都是要满足他的荣耀。你要看得清楚，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多认识上帝的爱，十字架上的爱。我要责备你，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任何一个教会被责备的时候，在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五个教会被责备的时候，都有说，都多多多多少提到，你要悔改，不悔改，我要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挪去。以弗所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起初的爱心丢掉，不管是他爱神爱人哪一方面的爱丢掉了，都是因为他忘记主对他有多大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让我们总是求圣灵帮助我们对神有更丰富的认识，尤其是甚至单单就是十字架上面的爱。一个做管家的，做神儿女的，做神心腹，做神羊群的，做神牧人的，我们都需要不断的重新的更多的认识主的爱。我不知道什么，我只知道传讲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因为那是上帝的爱。而我们通常在好像是地位越来越高了以后，我们也是做得很好，越来越熟练了，不管是世界上哪一方面的工作或者教会的一个工作，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熟，驾轻就熟的时候，难免那个骄傲或者是对自己过去蒙恩有一点忘记。就你看到圣经上面，你看到我们生活中都常常是在比较成功的时候我们失败了，是不是？生命记第八章，你要谨慎，你的神把你带到流奶与蜜之地，那时候你的金银增添就是你们了。到了上海，金银增添，牛羊加多，你一切所有的都增加，你就心高气傲，忘记主你的神。有一个管家非常好，他在非常艰难的时候更是一个好管家，把神交给他的责任，把他自己的生命，这都是神的，管得非常好。就是约瑟，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以至于波提法把家里所有都给他管。雅各也是一样， 耶和华与他同在。雅各能够跟拉班讲，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赐福你。拉班也说，真的，我知道我有这么多好处都是你带来的。那么约瑟在做奴隶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好管家，把神交给他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自己保守得很好。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一样没有自暴自弃，仍然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管得很好。如果约瑟有失败的地方，我觉得在他做了宰相以后，他还是很忠心，他还是很善良，但是是不是他爱心减少了？我们忽略了这个故事，我就跟各位看一下创世纪47:14，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你看这句话，这是在讲到说约瑟已经跟家人团聚了，那么不仅跟家人团聚了，而且他开始发挥他做宰相有先见之明的，那存了那么粮食那么多，就救了全世界，就当时的世界所有的人没有饿死。那么大家来买粮食，银子就都到了约瑟这里。约瑟不是贪官，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忠心的管家，他带到宫里，不是带到他自己府里。15，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面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他们这些人用非常婉转的话讲，你买我们的地吧，我们已经没有牲畜可以卖给你了，你也买我们的人吧。一闪而逝啊，我们和我们的土地就给法老效力，好像埃及人也卖身了，卖给法老了，给我们种子让我们活下去，地不自欢了。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为被饥荒所逼，都各自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归了法老。啊，约瑟让法老发大财啊，是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是。有没有贪污？没有。哇，真是够忠心了。可是恰不恰当？我觉得这里不恰当。如果埃及这些百姓在银子都花光，我甚至觉得银子还没花光的时候，约瑟就很便宜的，甚至就开仓赈灾，哇，那会让埃及人多么喜欢这个宰相。约瑟会这么忠于他的法老，这么忠心的管家，念念不忘的就是不是自己的钱囊，是法老能够有最大的收获，把埃及的地都买了，牲畜也买了，他是用上帝给他解梦的恩赐在吸取这些好处啊。如果他能够 能够不要用银子，不要叫他们用银子，就免费给他们，这不是更好的管家吗？所以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你们在你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不管是在家里，在教会里，在公司里，我觉得这不应该有什么区别的。你不应该在公司做事的时候有一副怎么样的嘴脸，在教会又有另外一副嘴脸。我们应该都是一样的人，我们都应该用善良、诚实、公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处理事情。约瑟是一个好的管家，可是在他做宰相的时候，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我觉得他做错了，做得不当。那求主帮助我们。摩西也是一个好管家，是希伯来书说吧，第三章还第四章，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管家忠心，需要有两个，忠心良善。不过圣经更强调忠心，所以两个就是说，你不是只是忠心，你不是只是诚实，你是有点本事，你是有很多本事。那良善就是你能够把它管得很好，你不是一个傻仆人，老实是老实，但是不能办事。你是一个忠心又灵巧的仆人，很能办事。这两点我看各位你们都有，虽然是帮人家打工，打得真好啊，人家真满意。但是这个忠心最重要还是要忠于你的上帝，而不是你的老板。那就要很忠心，很有智慧了。摩西在神的全家中心，但是他也失败了。这个失败我们先想一下我觉得的理由。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三个月到西乃山底下，花了11个月的时间跟神立约，然后在跟神立约的之后，就建了会幕，领受了律法，然后他们离开西乃山，几个月就走到边界了。也就是他们出埃及以后2年，他们就快要进到牛栏与蜜之地了。摩西派了12个探子，每个支派一个，都是精英，12个人进到迦南地。你们去看看那个地，看那个地是不是这么好，看看那个地怎么样，那个地的人怎么样，把那个地的状况报告给我们。这12个人各位都是007型的人，这是以色列的精英啊，精英里面的精英啊，我在说的就是你们。他们像007一样跑遍迦南地40天，从南到北，从北到南跑遍，没有被抓到。不像40年后那个约书亚判的2个探子，一进去第一天几个钟头以后就被盯上了。这12个人厉害极了，没有被抓到，还带了飓风葡萄回来，一挂葡萄要2个人扛。他们很会报告，他们口才很好，他们做的 presentation 棒极了，就跟你们一样。哦，我们去了那个地方，真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耶和华的话不是假的，是真的，那个地方真好。不过耶和华的话也不可信，耶和华的话有2个部分，一个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这是真的，第二个那个地方会给我们，这不真。因为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去看到了，我们也把那个地方的证据葡萄带回来了，是真的。 但是我们也用我们的脑袋衡量了一下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会得那块地为业，这不是真的，我们得不到。那个城墙高大，那地方的人高大，我们在他们的眼里像蚱蜢一样。哇，他们真是比零零七还厉害，舌灿莲花，把江南地讲得多好，然后把江南地讲得多可怕，好的叫人鼓掌，可怕的叫全体会众大哭。哎呀，我们都要死在江南地人手里，我们来这里干嘛？然后他们老毛病又犯了，他们每次不高兴的时候就是我们回埃及，我们回去，就跟我们当中或我们的会友一样，每次不高兴就是我不想信了，我不想来教会了，神怎么这样对我？坏命！你也是，我也是，不想信耶稣了。他们哭，他们闹，我们干嘛来这里？我感谢主，有加勒和约书亚在那边力挽狂潮，挽不回。那次连摩西和亚伦都不能做什么，因为群众的叛逆很大。加勒和约书亚想要讲几句话，会众不听。那在他们出埃及路上，到迦南地的路上，常常出现这句话：忽然耶和华显现，耶和华忽然向他们显现，摩西你站开，我要消灭他们。这百姓惹我怒气要到什么时候？他们不信我要到什么时候？各位，我们要到什么时候？什么叫信？什么叫不信神的话？什么叫信心？信心是用神的话来衡量我们的经验和环境，没有信心是用环境和我们的经验来衡量神的话。探子说，我们用我们的经验来衡量神的话，发现神的话是真的。神的话是说，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去了，我们看了，我们尝了，都是用我们的五官和经验衡量。五官经验不是坏事，但是不能衡量神的话，要神的话来衡量我们五官经验才好。我们衡量神的话，发现那是真的，那真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我们用我们的五官经验来衡量神的话，也发现神说那个地方会给我们得为业是不真的，因为不可能，因为不可能。耶和华说，他们不信我要到几时呢？他们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摩西你让开，让我把他们消灭了，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哦，哈利路亚，愿主旨意成就。一个管家，他是怎么想的？一个管家，耶和华，这些是你的百姓哎，使不得哎，而且用激将法，你把他们杀掉了，这传出来说，哎呦，耶和华啊，没办法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去。火大就把他们都杀掉了，这有损你的威名啊。哦，好好，那就不杀了。好管家，你为那惹上帝愤怒、惹你愤怒的同工这样祷告吗？忠心的管家，上帝说好。不过呢，这也是民数记里那一句许多叫人毛骨悚然的话，我必照他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对他们。各位，神是听祷告的，神也是听怨言的。 我不想信了，好吗？那你就不要信嘛，地狱见了。我必照着他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对他们。你说神在处罚他们吗？没有错，但是神也照着他们的要求嘛。他们说我们宁可死，宁可回到埃及，宁可死在旷野，也不要进到迦南地区。耶和华说好，那你们就不要进去，求人得人，求不人得不人。我不要服侍了，我不要理上帝。好，那可是真是可怕啊。从那天起，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就开始倒闭在旷野。每天你可以算一下，以色列人总共大概就是成年男子是60万，加上女人，加上其他的这些闲杂人，就在旷野38年的时间，死了大概100万左右。算一算，38×365除100万，每天死多少人？每天死大概最少大概有将近100个吧。到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人跟38年前一样多，也就是每天死了多少人，每天也生了多少人。每天有100个追思礼拜，然后每天有100个满月礼拜，每天有100个欢喜快乐的场合，每天有100个悲哀的场合。这应该就是90篇的背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若是强壮可以到80，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每天看到那么多人死，看到那么多人生，38年过去了，他们又到了迦南地边边了。人老人差不多要死光了，下半场快要结束了。我觉得这个时候越来越接近迦南地了。有一个人就是摩西，焦虑无比，因为他能不能进去。耶和华说这些百姓20岁以上的通通不能进去，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因为他们都没有信心。那么摩西能不能进去？如果是20岁以上的男人都不能进去，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那摩西不能进去，因为20岁以上当摩西超过了。但是如果不能进去的理由是没有信心，能够进去的理由是有信心，那摩西能不能进去？似乎能啊。我们在那个事件里面没有看到摩西没有信心啊，我们没有看到摩西跟大家一起哭啊，我们不能进去，我们回去吧，没有。摩西的去处不明白，他能不能进去？马上就到了迦南地了。我觉得摩西很焦虑，因为不确定。我们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情形，我们不确定，我们焦虑，焦虑，焦虑，焦虑到下一辈的反应跟上一辈一样的时候，摩西受不了了。民数记20章1节，他们在加底斯那里，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死在那里，葬在那里。这也是一个叫人难过的人物。圣经里面很多不常被讲的人很值得被讲。我曾经讲过利亚，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剧的女孩子。 我如果有机会也想讲米利安，他何等的爱摩西，他何等的关心摩西，他是摩西的姐姐，好像小妈妈一样。他后来嫉妒摩西，摩西为他祷告，他从大麻风中得医治，但是受到极大的羞辱，他先死了。这我觉得也给摩西很多的伤痛。可是更严重的是，会众没有水喝，这是下一代了，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人，然后说的话跟他们父辈说的一样，我们恨不得跟他们一样死吧。在这里出了埃及多么不好，没有那些好吃好喝好玩的。摩西很生气，然后耶和华的荣光显现了。通常耶和华荣光显现了，这些百姓就该死了。哎，奇怪啊，神实在是变化莫测，难以知道他会有什么想法和变化。和一个女生啊，没有，就你去拿杖，拿杖去和你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摩西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哎，耶和华没生气，完全没有生气。这些百姓的反应跟他们父辈一样，哎呀，我们不要在这里，我们不要在这里，你们怎么把我们带出来，我们回埃及比较好，死在这里也好，不要进去。哎，耶和华没有生气，不但没有生气，你就照他们的话去做。于是摩西就去了。第十节，摩西亚伦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他实在受不了了。 Like father like son 啊，你们还是这样子一样抱怨，然后我还要听你们的，我还要听你们吩咐磐石发水给你们喝啊。摩西就用手击打了磐石两下，许多水都流出来，大家都喝得很高兴。耶和华也不早说也不晚说，大家都喝饱了。耶和华轻描淡写的说了千斤之重的话，你们不信我，你们用你们的感觉来衡量上帝的话，你们感觉很火大，你们感觉这些百姓很不应该。我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你就吩咐磐石为他们流出水来。为什么这样？你不要管。我吩咐的是什么？我的话是什么？谁叫你敲磐石的？谁叫你不高兴的？我叫你吩咐。哎呀，可是这些人跟他们的老爸老妈一样，你对他们老爸老妈不是这样的吗？我要怎样对他们就怎样对他们，我的东西我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各位，你要如果觉得上帝霸道，那我跟你讲，这是千年以来所有神的仆人都会觉得的。我们除了顺服和欢欢喜喜顺服以外，我想不出有别的做法。你们不信我，哎，就敲了两下，就吃饭的时候摔了一下筷子，关门的时候声音大了一点，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不要进去。哇，摩西应该心脏病发作而死，心肌梗塞而死。圣经没有讲啊，圣经没有讲一个字摩西的反应是什么。圣经后来又讲摩西求过耶和华，让我看一下，让我看一下。摩西的意思当然不是看一下而已，他想进去。你不要进去了，这是摩西。哎呀，求主怜悯，多么好的一个仆人，多么好的仆人。耶和华曾经说过，耶和华对米利暗和亚伦，这在民数记十二章，耶和华说过， 你们听，我对别的先知讲话是梦异象中异梦中跟他讲，我的仆人摩西不是，他我的仆人是面对面见我的形象。希伯来书三章二节，耶稣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忠心的管家，有能力把主人的家产翻了几番，做得很好。而且摩西从一个角度来讲是预言耶稣的，他不仅是完成上帝的工作，他还常常能够劝上帝对他的百姓施恩怜悯，你要饶恕这些百姓。一个管家不是很矛盾的讲，他是忠心的，没有二心的，听主人的话，他听话办事办得也好，他也知道怎么做让那个主人能够，好像主人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他知道 要怎么做。我说好像就是天，我们的主耶和华绝对没有什么需要人来劝的，人来提醒的，指点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确是这样。各位，你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需要他的儿女，需要他愚蠢的我们这些仆人常常提醒他，天天提醒他，主啊，求你拯救这个人，求你医治那个人，求你让台风不要来，求你让疫情早日转好。我们千千万万的事，从来没有因为神是我们的主，神掌管万有，他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都是他的计划，所以我们就不必讲了。哎，没有，一个忠心的管家在人间恐怕很难想到这样的例子，但是在摩西身上，在很多人身上，很多神忠心的管家，包括历世历代很多属灵的人，他们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祷告求神，而且跟神那个祷告求神是像雅各一样跟神摔跤的，而且神好像还输了一样。一个不断用上帝的旨意迫切求他的，一直像我们的主耶稣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管家不是愚蠢没有主见，就是主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不是。一方面来讲，是我们是忠心到底，听命到底，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是要让神听我们的话的。你说这什么意思？亚伯拉罕比较，应该圣经没有讲他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不过我想也可以这样形容吧。圣经里面在应该是创世纪是十八章吧，耶和华去亚伯拉罕家吃饭，耶和华哪里需要吃饭？耶和华哪里需要吃饭？但在那里是神跟人非常亲密的一段经历，耶和华向亚伯拉罕在他的帐篷前面显现，三个人，是不是三位一体？我不晓得，三个人。圣经讲的很清楚，但也很含糊。到底亚伯拉罕知不知道这三个人是代表上帝？不晓得。亚伯拉罕就非常恭敬的说：“我主，请你来，然后请他们吃，替他们洗脚。”耶稣替门徒洗脚，上帝的手替人的脚做洁净的工作。大概只有亚伯拉罕的手 洗过上帝的脚，起码圣经是这样讲的。然后请他们吃饭，吃这个奶油，吃这个牛，然后耶和华来讲他来的目的了。那真是很生动的一幕，耶和华是在告诉亚伯拉罕说撒拉明年要怀孕。其实这个在十七章就已经讲过了，十八章再讲一次，不是跟亚伯拉罕讲，是跟撒拉讲。撒拉现在正在帐篷里偷听，耶和华就跟亚伯拉罕讲撒拉明年要怀孕。撒拉在偷听的时候就偷笑了，我老了我怎么能生了。耶和华就在外面讲，撒拉笑什么？撒拉就非常幼稚天真说，我没有笑，不告诉你我躲在哪，我躲在冰箱后面。就是你可以看到十八章哦，那个人跟神的亲密度啊，那是非常亲密的。耶和华来吃一顿饭吗？不可能。耶和华来跟撒拉讲吗？可能，因为亚伯拉罕讲不出这种事。哎，老太婆，你要怀孕了，是神讲出来的。然后他们三个就走了。耶和华不会来吃一顿饭的，耶和华也不必来跟撒拉讲，如果跟撒拉讲不必吃一天的饭。耶和华走的时候，亚伯拉罕跟他一起走。你可以看到神忠心的管家，忠心的仆人，对神的心意多么了解。那里讲没有提到索多玛俄摩拉，只有说耶和华的使者向索多玛俄摩拉观看，他一看，亚伯拉罕就知道了。哦哦，那是愤怒的眼光，耶和华是要消灭索多玛俄摩拉。然后耶和华好像自言自语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住我的仆人亚伯拉罕，我的管家，我不能瞒。各位，上帝跟你商量事情，上帝跟你讨论，上帝要听你的意见，上帝要听你说，主啊，让这疫情停止吧，主啊，让这个灾害停止吧。我们天天有千千万万件的事情跟上帝祷告，我们是上帝的管家，我们提醒他做什么事，我们有这个荣耀吗？有的。我要做的事岂可瞒住亚伯拉罕，这是耶稣讲的话。我从今以后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仆人不知道主人做的事，朋友知道。仆人当然知道主人做的事，主人叫他烧菜他就烧菜，烧面就烧，煮面就煮面。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是重要的、重大的、需要讨论的事，仆人没有资格。朋友知道，管家知道。耶和华来吃这顿饭，看起来是吃完了，他要去御驾亲征，亲自到索多玛看那个地方是不是那么坏，来消灭或者不消灭他。可是不可能，耶和华没有那么笨，耶和华不需要亲自到索多玛来看。哦，真的这么糟糕啊？他在天上什么都晓得嘛，他哪里会不知道，他哪里会不晓得。他来到人间，来到索多玛俄摩拉去，其实很重要一个目的，就是希望索多玛俄摩拉的人看到上帝来了，知道警醒。就跟我们小时候监考老师看到，哎，那两个同学行踪不大规矩，大概想作弊了，就走过去站在他们旁边，意思就是小子啊，我知道你们要做什么，收敛点啊。耶和华要去索多玛俄摩拉，要警告索多玛俄摩拉人，这个没有成功。 还有什么原因？耶和华说，我所做的事岂能瞒住我的朋友亚伯拉罕？两件事我要亚伯拉罕做，我要跟亚伯拉罕 要亚伯拉罕做，一个是我要让他的子孙成为大。所以亚伯拉罕要做什么？要好好的教导管教他的子孙。另外一件事，我要听到亚伯拉罕对我的劝告，我要听他的劝告，我要灭掉索多玛和摩拉，看他觉得怎么样。所以那就开始了圣经里面的第一个很正式的祷告。看起来好像亚伯拉罕他只是看了神看索多玛俄摩拉的脸色，他就知道神要做什么事了，神要消灭了。于是亚伯拉罕就站在神的前面，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你听我讲几句话，你要把那个城消灭了是不是？哎，那个城里如果有一些异人，你要把他们消灭吗？把异人和恶人一起消灭，这不是你所做的事。你不能善恶不分啊，这是自从创世纪第三章出现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的，应该是第二次出现善恶的问题。你不能把异人和恶人一起消灭，这不是你做事的原则。哎，一人二人不能同样对待，不能一起消灭。可是亚伯拉罕求的不要一起消灭，不要一样对待，可是也要一样对待。不要把恶人一人一起消灭，但是要因为一人把恶人一人一起留下来，这叫代祷。恶人不值得存活，但是为了那个城里有义人，让他们一起被拯救吧。他实在很会祷告，你听我讲，你可以把做这种不公平的事吗？把他们一起消灭吗？耶和华说，好，我做公平的事，让他们一起被保存。如果少了五个呢？这就是神的仆人，神的朋友，神的管家。他们会按着神的心意做抗议的举动。我们中国孟子有这样讲，就是最好的臣子是不招之臣。我不是你招来叫我来就来，叫我去就去的，我不是一个很听话的臣子。不招之臣的意思就是说，乱命我不受招，我只做我觉得对你最有益的事，不是对我最有益的事。不招之臣也就是不是拍马屁的，而是做主人最对他最好的事，主人还不一定知道，那叫不招之臣。我们做上帝的仆人，做上帝的管家，我们是奉召之臣。但是我们奉主的呼召，我们所讲的因着圣灵的帮助，是真正合神心意的。神非常喜欢听到他的儿女按着他的心意向他求，劝他不要做或做某件事，这是非常稀奇的。神的管家有这么大的权柄，少了五个呢？40个呢？30个呢？20个呢？请你不要生气，只有10个呢？ 各位基督徒的生活，神儿女的生活，实在不是随随便便的，是非常随便的。一起吃牛肉，一起吃那个烤牛肉，很愉快，但是也非常推心置腹。耶稣为那设立他的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而神让我们看到摩西进不到迦南地区。哎呀，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最后看大卫，大卫不是看他许多的事，看他一件事。诗篇132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这是什么事啊？求你纪念大卫的苦难。大卫受的苦难，大卫苦难非常多，大卫的罪很多，苦难也很多。大卫得罪了上帝，大卫被扫罗追杀，他有很多的委屈辛苦，他也有很多得罪神的地方。这里讲他受的苦难是什么苦难？他睡不着觉，他不准他自己睡觉，不准他自己打瞌睡，因为他不知道耶和华在哪里，他要找耶和华。做母亲的，你的小孩不见了，你哪里能睡觉？老公不见了是睡得好，但是小孩不见了，你怎么睡？耶和华不见了，耶和华怎么会不见了？各位，这个说来话长了，简单说，约柜所在之地就是上帝所在之地。今天我们在这里还看了会幕，会幕就是神的帐幕，就神在那里吃喝休息的。那么所以约柜，耶和华所坐的地方，住的地方，坐的地方，约柜如果一旦出现，就是耶和华出现。在民数记的时候就有这样讲，约柜是在以色列全军的最前面，当约柜起行的时候，就是耶和华愿你的仇敌消灭，耶和华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军队往前行。约柜所在之地就是上帝所在之地，约柜绕着耶利哥城绕绕绕绕绕绕到一天，神觉得好了，大喊一声，耶利哥城就瘫了。约柜所在之地，会幕所在之地，就是上帝所在之地。约柜不见了，约柜在一场战争中的时候被非利士人掳去了，掳到非利士的境界，然后约柜在非利士境界扰乱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受很多苦，就把约柜送回以色列那里，送回以色列就放在基列耶林那边。放了多久？放了很久。以利的时候约柜被掳的，以利之后的士师就是撒母耳，撒母耳做以色列士师应该是40年，这是一个概括的数字。我很稀奇，撒母耳没有去找约柜。撒母耳之后是扫罗，扫罗做王的概括的说也是40年。约柜在以色列失踪了80年以上，也就是耶和华有80年不在以色列。 各位弟兄，你80年没回家，老婆急死了吧，还是乐死了，我是不知道。耶和华在以色列80年不在，没有人关心哎，没有人问哎，你到哪里去了？大卫关心，我不容许我的眼睛睡觉，我不容许我的眼目打盹，一定要找到耶和华为止。这是一个爱主的人。后来找回来了，中间还出了乌撒的那个意外，找回来了，大卫还是睡不着。撒母耳记下7:1，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哪，我睡不着哎，岂有此理，怎么我睡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睡在一个帐篷里，这不像话。意思是什么？我要为他建一个殿。各位，大卫也知道，大卫在预备圣殿的材料的时候，应该在历代志下最后一章吧，是吧？就讲到说，你哪里住在人手所造的宫殿里？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也是这样讲。我们基督教并不看重圣殿，起码不像其他宗教那样，像回教徒看重墨家一样、麦家一样，没有。哪里是圣地？哪里是圣时、圣日、圣徒？耶和华所在之地就是圣地。耶和华无所不在，所以每个地方都是圣地。耶和华看重的日子就是圣日，耶和华看重每一天，所以每一天都是圣日。属耶和华的人就是圣徒，严格的说每个人都是属耶和华的，所以每个人都该是圣徒。但是我们自己这一方面，如果我们是渴慕神、寻求神、高举神、爱神、信神、惧怕神的，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希望我们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是神的管家。马太福音24:45，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马太福音24:48，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惩治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里有一个观念，我们做管家的要记得。这里有一个观念，让我看了也是，不是泪流满面，就是汗毛都竖立起来，就是新郎延迟了。跟我刚刚讲的王宝钏苦守寒窑一样，苦守了18年，新郎迟延了。我们的新郎迟延了2000年，我们还在等。马太福音25:5，新郎迟延的时候， 他们十个童女都打盹睡着了。马太福音25:19，我以前也没有注意这个词，现在我这次注意到了。马太福音25:19那里讲到说，主人把银子按着才干分给三个仆人，三个管家吧，一个5000两，一个2000两，一个1000两。那个一方面，这段经文有讲，那个忠心的随即立刻拿到了钱，立刻去做生意赚钱，这各位都有，这经文我们都有，起码做世界上的事都有。积极赚钱，哇，咱们老中本来就是爱钱，起码我是很爱的，爱赚钱，钱越多越好，而且很积极很快，养成读经祷告的习惯，那是非常慢，都是明天赚钱的事，都是今天，都是现在，非常快。他们马上，这两个人应该是马上就去赚钱。可是25:19说，过了许久，主人回来了。耶稣讲这一定有他的意义。我自己在想，哎呀，不对啊，如果过了许久才回来，这个积极赚钱的人不够积极啊，他应该继续赚啊，赚了5000，再赚5000，再赚5000，过了许久，过了2000年回来的时候，已经赚了几十亿才对啊。但是耶稣不要我们想那么多，耶稣要我们想的是，第一个是随即去赚，就希望我们能够快一点积极的服侍主。过了许久，不是说不要积极了，而是说，哎呀，神折磨我们，熬我们就是要熬很久的。我们当然求主快一点了，但是过了许久，主人才回来。所以我们应该怎么说呢？那十个童女的比喻，我们看得懂吗？有十个童女去迎接新郎，新郎延迟了，这是上帝的错吗？为什么迟到？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上帝不应该迟到的，但是他迟到了，他一定不会做错，那你就准备他的迟到嘛，你就继续诚实的努力的工作侍奉，我们会有个误看的地方。这个打盹睡觉啊，起码在十个童女的比喻里，不是他们的错。那五个愚拙的童女打盹睡觉，没有被责备，因为新郎晚来了嘛。你那个本来我们计划他10点到。可是通常的习俗都是12:1点到，那这段时间不睡觉干嘛？没睡也困了，该睡觉没有关系。各位，圣经里有的时候说不要睡，有的时候说不要睡的理由是，睡觉是一种灵性的沉睡，是不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并不是灵性的沉睡，有的时候睡觉是安息，是很好的，是该有的。这里我不觉得是好的或坏的，就是没有什么，就是主人晚来了，他们就睡着了，他们都打盹睡觉，这睡觉不是坏事。那是什么地方是坏事？那五个童女应该是很可怜的。这个比喻里面好人都是坏人，什么叫好人都是坏人？第一个好人就是新郎嘛，但他是坏蛋，迟到了，我这是讽刺的说法了。五个聪明的童女也是坏人，没有爱心，哎，分我们一点油嘛。哦， 等等，我自己都不够了，怎么行呢？你去买。哎，那个时候12点钟 7-11 也没有开，他到哪里去买啊？我是不知道，反正也很自私。这都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彼此相助，彼此扶持是应该的，但是总有一个时候，有一个阶段，没有人能帮你，你要自己预备迎接你的主，没有人能帮你。好，那主人也很不够意思啊，就是这五个聪明的童女没有帮助别人，主人不够意思，第一个是迟到了，第二个当那五个童女买了油回来敲门的时候给我开门，我不认识你们，他一定认识的嘛，他们朋友嘛，哎，不认识，那个地方可是落后的时代，你把五个女生关在外面哀哭切齿，哎，这在讲什么？你对上帝可以不认真，不能永远不认真，因为上帝会认真。你不把他的每件事看成最重要的，他也不把你的事情看作最重要的。我不认识你们，因为你们没有认识，没有看中我。整个这个童女的比喻里面，我觉得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不是看重、盼望、期待主人回来。你什么时候睡觉其实不重要，你在主人不在的时候、丈夫不在的时候做什么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看重、盼望、期待主人的回来。如果你看重、你盼望、你期待，你就会在生活中的每件事想到这个。你是不是在每件事上以主为你的一切？各位，你谈恋爱的时候知道，另外一个姐妹们就是你怀孕或有小孩的时候你知道，谈恋爱的咱们不要讲这些事了，已经过去了。怀小孩子虽然也过了，但是我们还记得，你初做妈妈的时候，不管是孕妇或生孩子的时候，你每件事想到就是小孩，不是衣服了，不是你的身材了，不是别的，你什么事都想到他，想到你的小孩。那么如我们的主是不是占据我们的心呢？求夺我心。约翰一书3:2，亲爱的弟兄啊，这个翻的已经是太容易让我们失去原意了。亲爱的弟兄，那个弟兄都是没有的，就是亲爱的。亲爱的在原文里面更简单，英文也很简单， Beloved， 被爱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哎呀，我们如果我们希望得见他，这什么意思啊？各位，我讲一件事情。我在读书的时候，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在餐馆打工，周末有打工。那通常大概10点钟，周末收工了，吃饭了，我就回去了。他们其他 waiter 就会说：“哎，小康，留下来打打麻将啊，聊聊。”我说：“不行，我要回去，干嘛？”我。老婆在家等，哎呀，你真是这么怕老婆啊？我说不是，应该要回去了。哎，有一次康师母回台湾了，回台湾，我也在想，以前每次一放工就走了，哎，跟他们交通一下也好。那天我就说，我今天可以留下来聊聊。哎，怎么今天不回去了？ 啊，老婆回台湾了，我才知道这男生有多坏。他们都一致有一个反应，哇，你爽了，然后就纷纷讲出自己老婆不在的时候怎么样把女朋友带到家里的事。千万要小心啊，不要他走了就把女朋友找来。我老婆就是去机场，结果飞机不起飞，他又回来了，就惨了。我飞机起飞了也不行啊，他曾经我老婆出去就已经起飞了，那边的天气不好又回来了。哦，他真的到了台湾了，也要小心啊，他也许会找这个什么那个侦探啊，什么要小心啊，摄影啊要小心啊。各位，如果你要你老婆不在的时候能够平平安安一点都不怕的做法要怎么做，就是把它当作还在家里一样嘛。我们基督徒生活应该怎么生活，怎么等候主，就是假定每件事情主都在身边嘛。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假定，这里面都带着爱的。如果我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不晓得，但是我们会像他，因为会见到他的真体。你心里爱你的老婆，爱你的老公，你的生活就对了。我就是每件事情都想着期待着他的回来，那我做每件事情，我太太突然出现了，她也很高兴。不管我在睡觉在干嘛，我在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在过一个正常的丈夫的生活。所以基督徒末世我们怎么过，不是要猜哪一天他来。好，2020年10月1号上午10点钟他来，那我就上午9点半就把圣经打开，跪在那里读圣经。来了没有？来了没有？然后主来了，看到，哦，忠心良善的仆人啊，这2000年来你都跪在这里读圣经，实在是太宝贵了。哎，你觉得主来的时候看到你在做什么，以为你这2000年都在做这个吗？主不管来不来，他都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们需要自己能够有一个渴慕他，我想见到他，我想要你。如果你真的爱你的老婆，爱你的老公，我想你，我想要见你。各位，人都有好有不好的，但是我觉得爱情是很伟大的。如果真的是那种合上帝心意，即使不信主的人，他对他的配偶的忠爱盼望都应该在他生活中产生正面积极的作用。我们的主不在，我们的主迟到了，我们在世上很辛苦的在对抗许多的东西，在白天支帐篷，晚上要拆掉很多的艰难。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怎样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你要像主一样的美善，因为你渴慕见他，你希望他回来，你希望你所爱的回来，你希望这样你就洁净自己，因为你希望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快快乐乐，你快乐他也快乐的见面。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让我们做忠心的管家。主啊，我们是管家，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的，那是你的，我们的命也是你的，我们不可以把这些据为己有。我们的儿女不是我们的，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我们的眼睛不是我们的，我们不可以看我们自己想看的，我们只能看你要我们看的。我们不可以说，不可以听，不可以做你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我们只能做你喜欢我们做的事，因为那是你的。 你说我的东西难道我不可随我的意思处理吗？主啊，我们何等荣幸，你可以处理万有，你可以管理万有，所有的天使，你让我们和你一起来管理，和你一同作王，不仅赦免洁净我们，给我们这么大的尊荣，做忠心的管家，做你的朋友，做你的仆人，为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听你的话，为要向你祷告，请你饶了索多玛俄摩拉，请你赦免，请你拯救，请你网开一面。主啊，我们看到这些神的仆人，我们顺服，我们忠心，我们惊人的顺服，惊人的忠心，包括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儿子，看来真是愚蠢，我们也很稀奇。亚伯拉罕为罪恶的索多玛俄摩拉可以求六次，为他自己的儿子以撒一次都没有求。求主恩待，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不管是上半场下半场，不管还有80年或者8天，主引导我们走一路。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